种行为的背后伴随着大脑的跃动，每一次情感的体验都记录着心灵的触碰。
Outside In， 探索大脑，理解内心。
Outside In。
欢迎来到 Outside In， 我是冰峰。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了脸盲，脸盲是一种对于面孔识别的障碍，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对于物体识别的障碍，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雾盲，而它更专业的叫法是视觉失认症。现在在我的桌子上有一个键盘，一只水杯，一串钥匙，我可以很轻易地叫出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但其实即便是我们不那么熟悉的，甚至是从未见过的，比如说一头粉红色的大象，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粉红色的大象的，可是我们通过它那大大的耳朵、长长的鼻子以及一些其他的特征，依然可以很轻松地判断出这是一头大象，只不过它被涂上了奇怪的颜色。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大脑中也会出现一头立体的大象，无论我们看到的大象是正面还是侧面，鼻子朝上还是朝下，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它是一头大象的认知。而对于物体的识别，我们似乎也不用费太多的脑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对于大脑的研究总是离不开脑损伤的病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看见物体，却认不出它是什么。比方说，你在他面前放一把钥匙，让他照着样子画出来，他可以非常好的完成。这说明他的视觉接收是好的，并且对于形状的识别也是好的。可是，如果你问他，刚才你画的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背后，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他失忆了，所以不能够从记忆库中调取和钥匙相关的信息。第二种就是视觉失认症，他知道钥匙是什么，只是没有办法仅凭视觉判断出来。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呢？很简单，只要把钥匙放到他们的手上。如果是视觉失认症患者，那么通过触摸，他们可以很快地知道这其实是一把钥匙。而如果是记忆的丢失，那么即便他们触摸到钥匙，也依然是一头雾水。视觉失认症这个现象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不过在最开始，人们只是把它称作心灵盲，一直到弗洛伊德将它命名为失认症。除了叫不出物体的名字，视觉失认症患者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无法对物体进行功能配对。如果你给他们看一张收起来的长柄雨伞的照片，然后再给他们另外两张图片，让他们选择哪一个与之功能类似，一张图片上是一根拐杖，而另一张图片上是一把撑开的雨伞。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撑开的雨伞，因为它们都是用来遮雨的。但雾盲患者往往会选择拐杖，因为他们的形状看起来更相似。在盲视那一期节目中，我们说过，当光讯号转化为电讯号传入我们的视神经后，会经过下丘脑，首先投射到位于后脑勺的初级视觉皮层，然后他们会兵分两路，一路向上，一路向下。往上的一路主要负责物体空间的识别，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物体在哪儿；而往下的一路则是对物体本身的辨识，包括颜色、形状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视觉失认症，就是在向下的通路上遇到了问题。通过对大量病患的研究发现，当我们大脑的下颞叶受损时，就会出现雾盲的现象。下颞叶是什么位置呢？颞叶差不多是从我们耳朵到后脑勺的这块区域，它主要负责的是听觉信息的接收以及一些概念性的认知，包括我们上一期提到的人脸识别也是在这个区域。那么下颞叶顾名思义就是在颞叶靠下方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下颞叶想象成是一条香肠一样的东西，香肠的一头在我们的后脑勺，而另一头在耳朵这边。当视觉信号在后脑勺兵分两路的时候，有一路小分队就会顺着这根香肠从后脑勺一路走到耳朵这里。如果香肠的后半段，也就是靠近后脑勺的位置坏了，那么小分队就过不来了，于是我们就会出现无法辨识物体形状的情况。如果你给他看一把钥匙，他是没有办法临摹出来的，因为他分辨不了钥匙的形状。而若是香肠的前半段即靠近耳朵的地方坏了，那么小分队虽然能够顺利地识别出物体的形状，却没有办法叫出它的名字。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能够准确地画出来，却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只有当小分队毫无阻碍地从香肠里走出来，它才能够将这些信息与其他的感觉系统以及我们的记忆系统进行整合。而视觉失认症患者往往就被困在香肠里走不出来了。下颞叶是大脑负责识别物体的一个区域，至于它究竟是如何识别的，目前仍不清楚。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不同长短、不同角度、不同距离的线条在大脑中会激活不同的神经元，可是线条的识别和物体的诠释并不是一码事儿。我们为什么会知道那是一把长柄雨伞而不是一根拐杖？视觉、触觉还有记忆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探索大脑，理解内心， Outside In.